晋国的大臣李克指责晋惠公不讲信义，把惠公气得够呛，把他气得饭也不吃水也不喝，在屋里直转悠。这时西瑞从外边进来了，眼含热泪，他委屈李克太不像话了，他当着君主的面举手就要打人呢，这还了得？我看此人心怀叵测，他不是替秦国说话，讨什么武城？往轻了说，他为自己那一万亩地着急；往重了说，我看此人有篡位之心。惠公听到这儿，摆了摆手，此言重矣。我知道李克这个人，他非常正直，他不会有那样的想法，就是不太理智，不会说话，怎么能当着满朝文武和寡人我顶撞，真是岂有此理。说着说着，惠公想起来了，老师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向你问计，千岁有什么话您请讲吧。您说公孙之长期住在咱们这儿，这是不是有点不像话呀？想个什么办法能把他打发走啊？不管李克说的对不对，他也挺上火，因为晋国刚刚开始治理，住着一个帐主子也是不得劲儿，也不怪李克发火。这事儿怎么办呢？千岁，您的心思我明白，您是不想把武城送给秦国了。你猜对了，不用说武城，一城我也舍不得。可是当初您为什么许愿呢？嗨，当时我许诺秦国，我不是为了回来做国君吗？当时那种情况下，别说跟我要武城，跟我要晋国我都答应他。现在我坐下了，江山就算稳固了，怎么能白给秦国五座城池？这五城来的容易吗？为了得到国国和虞国，咱们费了多少心思？所以这五城我不愿意给。千岁，那你也用不着着急上火，但是对秦国得有个交代。是啊，你说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呀？您可以见一见公孙之。啊，我见他？我躲还来不及呢。常言说得好，躲债主嘛，我现在藏起来才好呢。主公您得见一见，公孙之率大队人马把您请回了晋国，怎么能不给人家面见呢？见个面跟他说一说，您就说武城的事儿我已经想过了，不过现在区域图你还拿不走，我们还没有绘制出来，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我刚登基继位，事情特别多，我想请您向秦王说一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将军您说话要是不方便，我可以派一个使臣拿着我的书信去面见秦王，请他缓冲一段时间，这样行不行啊？就是想个辙把他打发走，今天拖明天，明天拖后天。秦王一烦，这事儿就黄了。 咱毫毛未损，一成也没丢，您看怎么样？惠公一听是连连点头啊，还是老师您想的周到，此为上计呀。那派谁去合适呢？是不是老师你亲自去一趟？希瑞摇了摇头，不行，这种事儿我办不了，我也不想离开您。虽然您做了国君，但是朝中有些文武不服，有好多人是利己的人，也有一些人是礼客的人。现在您不能粗心大意，我必须守在您的身旁。这一番话呀，提醒了惠公。对呀，老师是不能去，那您看派李克去怎么样？当时希瑞就急了，怎么了？派他去？这家伙脾气十分暴躁，当着君主的面他举起牙护就要打人，要不是大伙拦着，他就把我开瓢了。这么粗鲁的一个人，怎么能作为使臣到大国秦邦去呢？哎呀，那就让丕正父去吧。对，就让他去。可是我还得提醒提醒您呐，主公，丕正父和李克在一块儿没少商量事儿，他们息息相通，是最好的朋友。您得注意点，别让他们俩见面，见面一嘀咕，不知道这位李克又给他出什么主意。万一他让丕正父给秦王捎个话，这都不好办呐。要派丕正父为使臣，叫他立马就动身，一刻也别耽搁。那好，当时惠公召见了丕正父，跟丕正父一说，现在仗主子就住在咱这儿，这对大家都有影响，眼皮子底下总有个要账的，多烦人呐。我已经写好了一封信，你把这封信交给秦王，等我把晋国的事情理出头绪了，一切都按部就班了，立刻绘制五城的区域图送到秦国，把五座城池奉送给秦王。你跟他们好好说。丕正父答应了，他带好了书信，回到家里收拾了一下。他心想，我在出使秦国之前应该和李克见个面，再商量商量，这二位在一块儿可没少办大事，他们不仅同殿称臣，还是很要好的朋友。想到这儿，他吩咐人备车。就在这时，连龙一瞟，公子丕豹从外边进来了。丕豹这小伙子可不简单，他文武双全，很有才。他一看父亲正在收拾东西，仆人在备车，您这是要上哪儿啊？我想去看看李克大夫。父亲，去不得呀，从昨天我就发现在咱家的附近有不少人来来往往，从外表看像是做小生意的，走街串巷做小买卖，可是我仔细观察，从他们的眼神里我看出来了，他们是在监视咱们的府地，就是监视父亲您。丕正父听到这儿倒吸了一口冷气，他当时就坐在椅子上了。 批政府想起来了，肯定是有人在惠公千岁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，说我和李克的关系十分密切，现在我出使秦国，肯定要争取争取李克大夫的意见。有人在我的府门外安插了眼线，这说明有人在监视我。不用问呢，这些眼线肯定是希瑞安排的，真让批政府猜中了。不单在他的府门前安插了密探眼线，就连李克府也叫希瑞派人监视起来了。李克也好，批政府也好，晋国的那些老臣都在希瑞的监视之下。这时候批政府就跟儿子商量，秦国我还去不去呀？父亲已经领了王命，怎么能不去呢？可是您呢，不能去见李克伯父，您可以直接去见公孙之，您最好和他一起去秦国，到了秦国之后可以把咱晋国的事儿和秦王好好说说。批报的一番话提醒了批政府，我儿言之有理。他立刻离开府地，就奔公孙之这儿来了。也有人暗中盯梢，以为他是上李克家去，一看这方向不对啊，不是上那儿去。这些人赶忙去向希瑞禀报。批政府来到驿馆，见了公孙之，把来意说明了。很对不起将军，本来打算把五城的区域图让将军带走，但是图没有绘制出来，想请您回去跟秦王说一声，能不能再宽容我们几天。公孙之也挺为难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怎么不跟我早说呢？你看看，让我在晋国这住了这么长时间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将军不必为难，我家大王有安排，他亲笔写了一封信，派我作为使臣去拜见秦王千岁，把情况好好跟秦王说说，过几天我们再现这五城图，将军您看怎么样？公孙之一听这个，他高兴了，晋国想的挺周到，惠公亲笔写了信，还派一位大臣到我秦国去，这我就好说话了，咱们就一路同行吧。批政府说，那我求之不得呀，和将军结伴而行。好，咱们马上动身。公孙之辞别了晋惠公，陪着批政府到了秦国，把批政府安排在驿馆，然后公孙之去见秦王，禀报自己晋国之行。秦王一听，这不怪公孙之，那明日早朝我见见批政府。第二天早朝把批政府请来了，在银安殿见驾，把惠公的信递上去了。秦王打开信一看，信写得十分客气，特别婉转，甚至于很可怜，请秦王宽容，因为时间紧迫，五城的区域图没有画出来，能不能缓冲一下，我就把这五城双手奉献给秦国。秦王看完信挺不高兴，哪有这么办事儿的，说献五城 一成也没给，到现在又说图没画出来。有些话秦王说不出道不出。他看了看批政赋，秦王看出来了，批政赋双眉紧锁，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，眼是心中之苗啊，好像有什么话要说，哎，不便出口。怎么回事？秦王很聪明，当时也不好追问。信我看明白了，先生，就请你在我们这儿小住几日，叫百里奚好好招待招待这位晋国使臣，然后就散朝了。散朝之后，穆公就把简叔、百里奚、姚瑜都给请来了，跟他们三位就说了实话了。你们看看，惠公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啊，办的真不怎么样。这位晋惠公太差劲了，说了不算，算了不说，这等于赖账。百里奚说，大王千岁不必生气，这在情理之中啊。我早就听说惠公特别小气，他舍不得把五城给了秦国，他既然舍不得，干嘛当初说这个大话呀？他耍这套把戏就是为了回国当国君，他这是赖账不还，他不想给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还有个事儿啊，想跟你们说说。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，晋国的使臣批政赋好像有很多话要说，可是当着文武的面儿，他又不好开口。我看出来他有这么点意思。千岁明察，我们几个也发现了，批政赋欲言又止，他有事儿没说出来，您不妨召见召见他，他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。秦王一听，说得对。就在当天晚上，秦王把批政赋找来了，找到御书房，连身边的内侍都给打发出去了。秦王告诉批政赋，寡人我早就想和大夫好好谈一谈，打听打听晋国的情况，你是晋国的老臣，能不能跟我说说惠公回国之后晋朝怎么样啊？秦王不问还好，他这一问呢，批政赋哭了，他有好多话要说。先生不要难过，有什么为难之事请讲在当面。秦王千岁，我在银安宝殿就想实话实说，但是耳目众多，我怕走漏了风声，没敢说。千岁您聪明过人，能单独召见老臣，我非常感激。我们晋国在您的帮助下算是有了国君了，可是现在晋国有好多事儿不好办呢。惠公耳软心活，他远贤臣，愿意接近佞臣，有几个大臣，一个叫国赦，一个叫李余生，还有一个是他的老师叫奚瑞，他们都是惠公的心腹之人。奚瑞这个人非常刁狡，是非常狡猾阴险的一个人。李克大夫已经被人监视起来了，我的行动也受到了限制， 他就把晋国的情况全都说了。哎呀，情况很严重啊。先生，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请大王千岁，您帮人帮到底。您既然为晋国立了国君了，还请您帮助我们除掉奸臣。奸臣不除，晋国休矣。您救了我们晋国，是功德无量啊。现在国君惠公的身边有几个佞臣，太坏了，专门谋害忠良。我们这些旧臣朝不保夕呀。在佞臣当中，奚瑞和李余生这两个家伙最坏，要除掉这两个人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大王，您不妨给我家主公写封信，就说请他身边的这两位贤臣到秦国来做客，请惠公给点方便。惠公不会不答应。秦国现在是强国，是一路大诸侯，又垂青晋国，这对惠公脸上也有光。把这两个人诓到秦国来，您就下令把他们杀了，这是我晋国之幸，黎民之幸啊。说到这儿，丕正父哭了，他真动感情了。秦王一听，不住的点头啊，此计不错，寡人我按计而行。